我们从一月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谈论的都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一些比喻。那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要谈到耶稣所说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里面，其实耶稣谈到好几个不同的比喻。那么同时，其中第一个比喻是我们曾经谈过的，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那边也谈论到有关于我们如何管理神所已经赏赐给我们的一些财富的问题。那么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知道当时耶稣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对门徒们在说的。然而在第十六章的十四节，你注意到当耶稣谈论完这个有关于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的时候，法利赛人十四节说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贪爱钱财，一方面他们又自称他们是非常严格的遵守圣经当中尤其旧约当中一切的规条。因此耶稣在第十五节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憎恶的。当他说完这段话以后，他紧接着十六节到十八节好像提出了一些东西，跟我们后面的比喻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他接着就提到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以后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上次我们也提到天国是一个窄门，努力的人要进去，这边这个努力倒是跟那个是直接有关系的。他说天地要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要容易，然后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很唐突的是十八节提出这样一句话，其实这句话跟十七节律法的一点一划废去有关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关系。但是从十九节之后的比喻其实是回到什么呢？回到十四节跟十五节那个背景。耶稣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这个乞丐的比喻的时候，是回应到第一，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一方面自称为义，一方面贪爱钱财，然后呢他们在人的面前是被尊贵的，在人的面前是被称赞的，然而神说你们的心是如何神是知道的，唯有神知道人的心，而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面临一个审判。而将来的这个审判的里面，非常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个比喻所说的，在人面前被看为尊贵的财主，但是在神的面前，在死了以后却是完全相反的，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里面，在阴间的里面，在人看来是被弃绝的被人轻看藐视的乞丐拉撒路，结果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知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是用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对比，因为在这样夸张的对比的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我们叫做张力啊，这种怎么会这样，就在这样的张力之下，让我们人每一个人在听这些比喻的时候，听耶稣这些教训的时候，能够重新的思考。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就提到生前与死后有何等大的不同。在生前那个财主，圣经上说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候，紫色袍通常是指一个尊贵的一个人所能够穿的，甚至是可能有某种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穿龙袍，不是所有的人可以穿龙袍的。当然在中国的规矩，也许只有皇帝可以穿九条龙的，那王子呢，三条龙五条龙一条龙也好，至少龙袍不是随便人可以穿的。在那个时代，紫色袍只有贵族王家的子弟可以穿的。所以你记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罗马的兵丁羞辱他的时候，他们给他穿这个衣服紫色袍。为什么兵丁给耶稣穿紫色袍呢？因为他们说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既然王嘛，穿王袍紫色袍。这个财主是穿紫色袍的， 我们不知道是他因为有钱他买得起这样的衣服，还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紫色袍在当时是非常贵的，大概一般工人的工资半年的薪水可以买一件紫色袍。细麻布的衣服，一般你知道祭司是穿细麻布的衣服，那么有钱的人会拿细麻布的衣服做内衣的。现在也有很多美国名牌的内衣可能比你穿的西装还贵呢。这个人穿细麻布的内衣，穿紫色袍的衣服，表示说他多么有钱，然后天天奢华宴乐。但是这一个人到了死后呢，却是在阴间受痛苦，连喝点水都没有。相反的是那一个被藐视的讨饭的那个乞丐，叫做拉萨路。他想要吃点东西，想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饼，可能都没有得吃，浑身长疮，然后狗来舔他，这些形容词会让你看了以后浑身都是鸡皮疙瘩都会起来。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坐在你家门口，你会很不舒服的，因为你每天要进来的时候经过这个人门口，这个人就坐在你家门口，你可能就从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因为每天要见到这样一个人坐在我家门口。虽然他没有到我家里来，拉萨路没有进到这个财主家里去要东西吃，他只是坐在他家的门口，但这个是被藐视的。但是死了以后却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以亚伯拉罕的子孙自称的，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哇，那是一个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幸。结果却是这个拉撒路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对比，生前与死后有何等大的分别，而且刚好是两个倒过来摆的。然后在这边有提到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阴间是什么？当然这个是用一个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这个阴间在新约里面用的时候跟地狱是分开来用的哈，地狱是另外一个希腊文。阴间的意思通常是指着人死了以后，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暂时的居所，因为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才有一个真正的最后审判，审判之后才有一个永久的去处。那永久的去处对基督徒而言就是天堂或者是天国，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永恒的去处最后就是地狱。可是当耶稣还没有再来，最后审判还没有到之前，所有已经死去的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到哪里去呢？有一个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来形容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暂时的所在的那个名词就叫做阴间。阴间，但这个阴间是指没有信主的人会暂时在那里，信主的人呢却不在阴间。那在哪里呢？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对旁边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信主的，他求主纪念他，耶稣说了一句话，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然对于死后的事情，死后的去处，阴间也好，乐园也好，天堂也好，地狱也好，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圣经提到过这些，但是一般来讲圣经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阴间是怎么回事，天堂是怎么回事，那边生活是如何。很多人也很好奇，如果我去天堂，天堂生活比这边还好吗？人家说美国就是天堂，那天堂比美国还好吗？好到哪里去呢？那这边有汽车，那边有什么？我这边有 microwave， 那边有什么？实际上都没说。那特别这边是一个比喻，比喻的时候更不准备要提供这么多这么多的题材，所以这边提到一些阴间的情形，提到这个财主在阴间里受痛苦啊，他很干渴等等这一类，这些形容词是形容一种痛苦的状态。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事实上大部分的圣经当中都不准备对这一些事情提供非常详细的叙述，我们也不必把它强解解到一个地步，好像哦阴间就是这样。其实很多死后的事情圣经上常常不明确的详详细细的记载，一方面我们在人间与我们的知识与我们对很多 这种神的事情的了解的程度，神就是提供我们这些叙述，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和了解。所以因此你不必把它好像过分的去想象或者是理解。但是确知的是，阴间是没有信主的人所去的地方，阴间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有些人这样说得很对，天堂与地狱或者阴间与乐园有何区别呢？天堂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地狱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有些人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不信耶稣就不能上天堂，为什么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你可以提供很多种解释，我的解释很简单，有人选择他不要与神同在，那么一个人选择不要与神同在，神就尊重你的选择，就让你去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所以你去地狱。我总不能勉强你说我就是不要见到神，那神说你不想见我，我想见你，就把你带到个地方天天看到神的地方，到天堂去了。所以你不想见到神，把你带到天堂，对你不太公平，不太尊重，也不是让你很难过嘛。你就不想见到神，到天堂天天见到的就是神。所以你不想见到神，神就让你去什么都看得见就看不见神的地方，那就叫做地狱。因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正中你的下怀。只是当你去了以后你会后悔的时候，可当你后悔的时候，这个比喻所来说的就是这个，这个财主后悔了，只是可能太晚了。所以不信主的人去地狱绝对公平，绝对合情合理，因为正合你的心意，因为你要的是这个，所以神就尊重你的选择，就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你不能怪神说神这么小气，我不想信他，然后他就让我到地狱里去了。不是，神只是非常尊重你的选择，如此而已。所以阴间和地狱就是都是神没有神不同神不在的地方。天堂是什么？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接下来从24节开始就进一步的形容，不但生前死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在天堂或者说乐园那个地方跟阴间这个地方是有何等的差别，有天渊之别。我们中文的天渊是天，就是上面的，渊是下面的，你叫它叫地狱也可以，你叫它叫做深渊也可以，上面跟下面有非常大的不同。它形容上面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的时候，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我说过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然后看见拉撒路躺在他的怀里。什么叫躺在他的怀里呢？也许如果你看过这个，在罗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叫做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意思是说就是圣母抱着耶稣的一个像，那是他的雕像的形容，是说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尸体被拿下来以后被放在玛利亚的怀里，所以那个雕像是玛利亚坐在那里，耶稣的尸体在他的手上，在玛利亚的怀里。也许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哦，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坐在那里，拉撒路就躺在他那里，他就跟抱 baby 一样，但抱着一个很大的拉撒路。其实当时的人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想象，我们今天呢是想到米开朗基罗，想到他的雕像，所以你会想到他坐在他的怀里是这样做法的。当时的人都会知道什么叫做坐在他的怀里，因为约翰福音你记得吗？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耶稣所爱的门徒靠在耶稣的怀里问耶稣问题，那你想说那个人是怎么了？吃饭不吃饭怎么坐在耶稣的怀里？那耶稣怎么吃饭？好像你抱小孩吃饭的时候你自己都不能吃饭了。我们知道当时坐席的时候是每个人躺下来的，我们说过了，左手有个靠枕，右手拿东西吃的，所以一排一排这样坐下来，所以靠在耶稣怀里的那个门徒在他的右手边。就当他跟耶稣说话的时候，因为他在右手边，所以他回头跟耶稣说话的时候，那个人就几乎在他的怀里对耶稣说话。 这个人，这个拉撒路躺在耶稣亚伯拉罕的怀里，其实有一个意义，就是第一，他是跟亚伯拉罕一起坐席的，做一个宴席当中，而宴席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做宴席就是这样做法的。第二个，至少这个人是非常尊贵的客人，因为亚伯拉罕当然是整个天国宴席当中对犹太人来说除了神之外的人算是最高位的，坐在亚伯拉罕的右手，你知道诗篇里面常常提到右手，包括这一位弥赛亚是坐在神的右边，你知道右边永远是除了主人之外的最高的首席。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右手，这个感觉到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最尊贵的，你不要把它想象成米开朗基罗的那种的雕像，你不要想象成好像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干嘛撒娇，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天国的宴席当中第一位。这个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人与亚伯拉罕同席，你知道这整个的比喻的里面有一些我们叫做反讽的一种刑法，就是说相反的一种表达，是一种讽刺性的。当年活在世上的时候，拉撒路有可能坐在财主的桌子上吃东西吗？或者跟他同席吃饭吗？不可能，他连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一些碎屑能够吃得到就不错了。现在在天国的宴席里是拉撒路坐在里面，而这位财主却在外面，当年是拉撒路在门外，现在是财主在门外，当年是财主奢华宴乐的一个宴席，现在是天国的宴席，而天国的宴席中拉撒路却是坐首席，财主连门都没有进不去，他在外面，他远远的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呢他受痛苦，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这也是一个对比，当年拉撒路只想吃一点点，不要说吃这个财主的满汉全席，只想吃一点点碎碎的面包屑就够了。这个财主现在呢心也很小，你只要叫拉撒路滴一点水给我就好了，我才不敢想什么葡萄美酒，一点水，可答案是连一点水都没有。当年拉撒路也只想吃一点点饼干屑，可能大多数时候连那一点饼干屑也没有，这是一个反讽，当年是如何现在是如何，你可以看见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些表达来形容天渊之别，天上跟地狱之间的，或者说阴间之间的差别，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差别。但是也很有趣的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你还会看见好像这个财主为什么下到阴间，虽然没有明确说他做了什么坏事哈，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让你感受到的，就是在财主的心中拉撒路永远是拉撒路。什么意思呢？在他的心目中拉撒路好像就是一个奴仆，所以呢，我主亚伯拉罕啊，打发拉撒路来吧，送点水。当年卡特跟他叫他送水，他都嫌他脏了。不过现在呢，当然地位稍微高一点，叫他送点水来吧。啊，当然后面他还有叫他送个信给我兄弟吧，呼来喝去的。你就知道，虽然圣经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财主做了什么坏事，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对拉撒路一直是有一种轻视的态度。正如耶稣说这些话是对那些有钱有势的这些法利赛人说话一样，因为他们不但贪爱钱财，他们自称为义，他们一向是藐视那些他们认为道德上不如他们的人，他一向藐视那些比他们穷的人。为什么藐视比他们穷的人呢？因为法利赛人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你要知道在今天的教会是非常流行的，我们常说法利赛人，以前的法利赛人，今天我们换个名词而已，我们仍然有一些类似概念的， 什么意思呢？当时的法利赛人认为财富是神祝福的表示，越爱主的越有钱，所以有钱光明正大，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给我这么多钱表示你多么爱我，也表示我多么值得你爱。那些穷的人呢，一定犯罪了，一定这些人呢就是八成干了什么坏事儿，看不见的而已，所以神就给他失业，神就让他倒霉，神就让他这样。感谢主，我们钱财很多，感谢主，我们小孩都是读哈佛斯坦福的，感谢主，他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感谢神，给他这个给他那个。但是在他看别人的时候，可能别人都是拉撒路。很有趣的是，拉撒路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好的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种旧约另外一个名字的希腊文的翻版。你要知道新约很多的名字好像你觉得在旧约圣经都没有出现过，其实是因为有希伯来文，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的音跟意思的不同，所以有两种的称呼。正如旧约时候的受膏者弥赛亚这个字到新约就变成基督，同意不同音，所以音就变成弥赛亚，变成 Christ 这个基督这个名词。那正如旧约的扫罗到新约变成保罗，正如旧约的约拿新约就叫做约翰，同样旧约的以利亚撒，你叫大祭司以利亚撒，新约就叫做拉撒路，意思就是神帮助，神帮助。所以谁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神所帮助的人，被神帮助的人。而财主却是在天堂的门外，所以他所藐视的拉撒路却是真正蒙神祝福的人。所以在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提防一个危机，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成功神学，英文叫做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成功福音、成功神学。也就是说，如果神爱你，神就会给你钱；神爱你，所以神会给你 BMW； 如果神爱你，神就会医治你的病；如果你病没有得医治，因为神不爱你，神不爱你原因因为你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如果神爱你，神就会给你钱，给你好的身体，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所以有一些人他可以以他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什么什么好东西自豪自夸，但是要小心，这个真正是福音吗？这真正是圣经上所要告诉我们的吗？其实这个财主他今天之所以落到阴间，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他做了直接做了什么坏东西，我没有直接看出来，比较明显的倒是我们看见他没有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说人的罪的问题，罪其实有两种形态的，一种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是一种罪，这点我们都比较明白的。那么十诫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说谎，所以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你做了你就是犯罪。但你要知道另外一种形态是什么呢？你应该做而没有做，一个叫做 commission， 一个叫做 omission。 omission 就是说你应尽的责任你没有尽，应该表现的爱心你没有表达，应该表达的一些公义的或者该责备的话你没有责备，这都叫做 omission， 忽略了，当行而未行的，这也都是一种罪。那么这个财主比较明显的看到知道第二个部分，就是当拉撒路，可怜的乞丐拉撒路在他家门口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财主没有做，没有帮助他，没有做，这是明显的。至于说财主的钱有没有去骗去偷去抢去勒诈勒索，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敢确知这个财主的钱来路不明，来之不易，但至少可以确知的是他对拉撒路缺乏怜悯，缺乏爱心，缺乏帮助，缺乏供应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叫做 omission， 他当行的善没有行，这也都是罪。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常常 很容易犯的罪，尤其在我们这些大多数人，我们出生的家庭教育背景生活环境舒适的话，我是假定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不会故意去做不可以做的坏事，你不会故意去伤害人，你不会故意去杀人，你不会故意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很难避免的是，很多你该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做。我们拥有比较多的财富，我们有比较舒服的生活，但是当你走在路上，你走在街上，你不会走到非洲去，你在走在波士顿的街上，你可能在某些地方，你就会看见这个社会有多少的人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物质上的，当然也有精神上的。不是每个人的家庭像你的家庭一样，夫妻相爱，父母跟儿女之间有真正有一个爱的关系。有多少的家庭像我们家庭一样衣食无缺呢？有些人可能真的他的家庭里面就是单单为了下一餐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也许你在愁烦你的小孩子这个学费怎么办，你所谓的愁烦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除了学费他有点零用钱，你要给他多少零用钱，给他太多怕他乱花。有的人是连学费都没有。所以当这么多东西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我们所拥有的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这个财主他失去很多机会，他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我想这是他后来下到阴间的一个原因。当然这段圣经主要的不是在讲为什么他下阴间，重点主要不在这里，所以他没有详细的叙述这个问题。不过至少这里是一个提醒，确知的是整个比喻里面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说你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你生前你所做的事情会决定你死后到哪里去，你死后的结局。而且仅此一生，就是说你只有这一个机会，你不必等下一辈子了。当然这个观念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你受到直接间接受到一些佛教或者是中国传统宗教里面这种轮回观念的话呢，那么也许你的想法会不一样。你的想法会说我今天受到苦可能是前一辈子倒霉啊，或者说我前一辈子造孽，所以我这次来还了。那这辈子苦如果说捞不回本的话呢，没关系，下一辈子捞回来。你今天对我那么坏，好，我下一辈子跟你连本带利都捞回来。那么如果我这一辈子做好做得不够好怎么办呢？没关系，下一辈子再做好一点嘛，再补一点，慢慢补慢慢补，总有一天可以补回来。所以你可以比较，也许你受到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在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来想的时候呢，只好说好吧，也许上一辈子或上几个辈子不知道我欠了你什么了，所以今天倒霉了。哎，有些人觉得心情舒服一点，也有些人觉得因为这样嘛，所以可能我做不够好的事情，那么下一辈子我还可以再做。那相对来讲呢，这辈子反正做不到就做不到嘛，下辈子再做好。基督徒的观念不是，你只有这一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该做而不做，你那个时候再想再做可能太慢了。所以在基督徒来讲，对于现在的人生，我想我们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不管你是要认罪，不管你是要表达你的爱心，不管你是要做一些对人对神对人有益对神能够荣耀神的事情等等，你都不必期盼明天，就是今天，就是现在。那么当然其实佛教的概念，当然我对佛教稍微有一点点涉猎，不能说很深。以我对佛教的涉猎来讲呢，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有一些是这个为了这个适应中国的风俗，中国的一些价值观，所以做了一些调整，这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式的佛教或中国佛教。中国佛教非原始佛教，也就是说跟原来的佛教或者说跟正统的佛教概念呢有抵触的。譬如说在中国人的佛教里面都有就是为死人超度这种事情，超度只出现于 中国佛教或者受中国佛教影响的国家，像日本跟韩国。东南亚没有超度的，印度的佛教、西南的佛教不超度的，因为这违反佛教教义。因为在佛教认为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因果论是很明确的。既然是这样，你为死人超度，死人顶多一个机会是下一辈子重新再来，将功补过。活的人替死人超度，你可以把功德乱给他吗？不可能。在佛教的教育，我觉得原始释迦牟尼的佛教教育来讲，你的功已过，你自己负责，没有别人替你承担。所以活的人替你的亲属、替你的父母花钱做个法事超度一番，完全违反佛教教育。这是在南北朝之后才在中国慢慢出现，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孝道概念。那父母如果因为行坏事下到地狱怎么办？出于孝道的心理，因此活着的子孙就要替死去的祖先做点事，就是有这个超度，替他做一件事情，然后替他给一些功德，那么儿女子孙出钱，然后做一点事，功德给他，他就从地狱里面可以，即使不能出来，至少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六层，稍微好一点。但是研究佛教的人都说，这是违反佛教教义的，这是为了入境随俗，所以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手段，适应中国民情。所以东南亚的佛教不超度的，印度佛教不超度的，西南佛教不超度的，因为超度违反佛教教义。所以即使正统的佛教，你都会发现生前所做决定死后的结局这个概念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他们还有轮回概念，而在基督教是没有轮回的，所以生前与死后这个相关性就更加的严格。但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派别，实际上是一种异端，摩门教。摩门教有一种特别的仪式，叫做替死人受洗，也是这样，花钱就可以办事儿，让你他们也知道受洗你才可以得救。那你活的时候没有受洗怎么办呢？死人可以替他受洗。我曾经碰到过几个中国的人，后来他们信的摩门教，有些人有一点基督教背景的话也信摩门教。那有些我跟他们谈起来，为什么你会信摩门教？你中国人信摩门教比例上算是比较少的。那其中有人就跟我做回答，我信摩门教，觉得摩门教比较合乎中国人的人情。为什么呢？你看我信主了，我上天堂，我的祖先、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可能都来不及信耶稣，或者没听过，死了，总觉得有个疙瘩在心里。哎呀，我去好地方，他去坏地方，怎么办？哎呀，摩门教好，摩门教比你们基督教都好，他给我们一个开一个方便之门，我只要出点钱帮他受洗啊，因为办这种事情都要出钱的，帮他受洗，哎，你知道追出我家谱，你就可以让他到天堂去了，这个心就安了。那你们这些基督教，大家讲，你们这些基督教呢，就是你信得住你上去，你没信你就完了，那我的祖先都完了。这是为什么？暑假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异端的时候，会介绍这个摩门教。摩门教有一件事情做得很慎重的哈，他可以替所有的人寻找家谱。不过我只知道这部分工作在中国人的东方人当中，他的资料比较少。如果你是西洋人啊，不一定是美国人，他有办法帮你追溯祖宗十八代。洋人呢，他可以追溯哦，你的祖先是爱尔兰人，爱尔兰，然后你的某一代的是跟苏格兰人又结婚了，追，为什么追溯这个家谱呢？因为很多有钱的摩门教徒要替他祖宗十八代受洗，那你不要洗错人了。对，因为你只要洗你自己的家属啊，别人我管他的啊，我第十八代的这个祖母还没有信主，好，我替他受洗，哦，他就去了，啊，一直要追溯，所以家谱要算得很详细。他们做这个目的，所以他们有全世界最 powerful 的一个电脑在盐湖城。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就去过芝加哥当地的一个小的电脑中心，是摩门教办的，因为我看看他们干什么。然后我也试着看找我们中国人的家谱，看我有没有姓庄的，发现电脑资料不全，查不出什么来， 这部分工作他到了中国人的摩门教徒很少，而且这个资料完全不一样。西洋人的他们可以慢慢追溯，因为反正就是北美很多种族的人来，然后从你的姓然后可以追溯，像姓 Smith 从哪里来，祖先可能是德国人，那么怎么怎么怎么，因为 Smith 很多都是工人，所以你看很多做铁匠木匠的原来那个字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什么 Smith， 哦，他可以追溯，让你去追溯到你的家族你的等等。可中国人东方人他就比较难。但是我说这些东西合乎人之常情，人都有这个心理，说可不可以替我们的祖先替我们的家属做一点事情。但是这个比喻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真理不是如此，圣经上的真理不是如此，没有活人可以替死人做什么的。你将来的去处取决于你今天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不要依赖你的下一辈子可以做什么，你不要依赖你的子孙替你做什么，只有你自己，而且是现在所做的会决定你未来的。这整个的比喻的中心在这里。因此到二十七节开始，这个财主了解说对他而言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因为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从你那边到我这边也不可能。所以这个财主就放弃这个想象，这个希望了。我既然过也过不去，我这一生完了，那么可不可以，他接下来说，我还有五个兄弟，我还有很多的家人，他们还在奢华宴乐，还在每天过一个这个醉生梦死的生活，我希望他们不要跟我一样今天受苦。所以呢他就说，请我主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到我父家里去啊，跟他们做见证，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不要来跟我一起来受苦。二十九节亚伯拉罕的回答，当你代表神的回答，也是耶稣的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为什么要派拉撒路去呢？那才子就说了，哦，当然不一样哦，因为摩西和先知的话写在圣经上，不过你也知道嘛，看圣经的人很多，信圣经的人不多。这本书在这里，有些人家里都有圣经的，从来不翻的。每次礼拜天早上拿起圣经来，灰尘吹一吹啊，这种都不错了，因为每礼拜吹其实没什么灰尘的，通常又吹吹出灰尘来，大家都好几年都没翻过了。所以摩西和先知的话在那里的不管用的。为什么要派拉撒路去呢？因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那里去的话呢，他们看。哦哇，神迹耶！拉撒路前几天不是死了吗？他妈丢在那个什么狗里面，被野狗吃掉了，怎么又活了呢？哦，这一下子拉撒路讲的话，他们才会信的。耶稣透过亚伯拉罕的口说出什么话来的？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神还是不愿意派一个不管叫做天使也好，死里复活的人也好，去传达这个信息。耶稣的意思是人的话就够了，并不是说神的话一定能够使所有的人悔改，可能那个财主的五个兄弟最后一个也不悔改，就是因为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觉得不够。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摩西和先知的话不能使你悔改，我就派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你那里去，你也不会悔改。今天同样的，我说这些问题，这些所叙述的东西，今天都在我们的周围，都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这样的话其实是换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说而已。今天有很多人会说，哦，传福音，传福音，你只是宣讲神的话，讲神的道，圣经翻开来讲一讲，然后叫人家信主，不可能的，上帝不露两手，怎么会信的？所以必须要有神迹奇事。你说谁会这样说？哦，很多人这样说的。你听过一个人叫做 John Wimber 吗？葡萄园的创办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Power Evangelism， 中文翻译叫做全能布道。你注意看，一开头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今天传福音让人家信主很难，因为你只讲神的话这不够的，你必须讲神的话以外，同时要彰显神的大能，用神迹奇事，否则你就不能让人信主。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相信这个的， 我个人对这样的叙述常常心里打个问号，常常心里有一点不是很能够完全接受。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话是有某种程度的扭曲的。我不是说今天不需要有神迹奇事，我不是说今天不可能有神迹奇事。初期教会福音传遍的时候是有神迹奇事随着那些信徒的见证出来的，但我只是说，当我们很一般性的叙述说今天传福音必须有神的话加上神迹奇事才有功效的话呢，那个加上去的东西就是一个危险。如果没有那个，就不能使人信主，不能使人悔改。那你看看这段圣经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如果连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不能信的话，神迹也不会使他悔改的，使人复活也不会使他悔改的。神在适当的时候，神知道什么时候，神知道什么人需要，神在某些情况下他会用神迹奇事印证他的话，印证他的存在，印证他的大能。但是你不能倒过来说，神那你就必须露两手给我们看看，给他们看看，否则讲神的话有什么用呢？我在好几个场合就看到过有一些布道家，他们比较偏重所谓的灵恩或者是神迹奇事方面，他们前面讲一段话，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中间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怪怪的。他讲了一些话以后忽然间讲了，好了好了，不要讲这么多了，哎呀讲这么多没有用啊，现在开始祷告了，祷告了，来来排队，来排队。你知道吗？那一句话就让人觉得好像前面讲一大堆，哎呀这个是好像这个是开胃菜一样，好，这个够了，主菜上场，现在开始要做事情了，不要讲这么多了。讲神的话好像变成是次要的，讲神的话变成是说，哎呀讲这多你也没有什么用，不如我露两手给你看，来来排队。讲的人他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来，但其实表达出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这个财主的意思就在这里，哦，亚伯拉罕啊，我主啊，你知道的，摩西的话先知的话不天天在讲吗？每天礼拜堂他们犹太人的安这个会堂每天在讲，你看有谁信？我以前也常常坐在那里听的，穿着紫色袍坐在那细麻布坐在那里听，但听是听，你看今天我在哪里，我的兄弟也每天会去会堂里听，没有用的，一定要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露两手，我的五个兄弟才会悔改的。亚伯拉罕说，如果摩西的话先知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的话，死里复活也没用。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这个比喻其实在有一点间接的暗示耶稣自己，你说死里复活才能使人信主，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谁悔改了谁信主了？有人悔改有人信主，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信主了吗？不信的还是不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给他看，他不信就是不信，吃了秤锤铁了心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你能信主不能信主不是跟神迹奇事一定有直接关联的，而是在乎你是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若是神的话让你的心柔软能够改变的时候，此刻现在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不要等候神迹，你也更不要强求神迹，说神啊我要信是可以的，不过这些道理嘛听起来是还可以了，这个你赦罪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些我都觉得蛮不错的，不过要我信嘛差那么一点点，差点什么？就是你得显一点神迹给我看看嘛，对不对？露个两手那我就信了，就差那么一点好不好？你给我现在露两手我就给你信。你不要强求神迹，你也不要等候神迹，如果你要这样等候的话呢，你会发现一直等到机会过去了。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多马，多疑的多马，耶稣复活了只是他还没看到，门徒跟他说，多马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多马不信，多马说除非我看到，看到没用，我这个是学科学的，非摸他一下不可，手真的有个洞吗？不要告诉换一个这个假冒的啊，摸摸手上的那个钉痕，摸摸他肋旁的枪伤，否则我还不敢确定这是不是真的耶稣呢。结果耶稣向多马显现， 但那天多马没有敢去摸他，耶稣多马只是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是看见了才信，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个所说的不单单是指的说我们这些信徒都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复活的耶稣，我们都没有，我们是没有看见而信的。但是广义的来说，你也可以说我们没有看见，可能你没有看见任何的神迹奇事，但是因着神的话，就所谓的摩西的话、先知的话而信的，有福了。神有的时候给一些信徒在信主的过程中或者信主之后看见神迹奇事，但是你不要强求。而且没有看见神迹奇事，但是仍然因着神的话而信的，是真正有福的人。如果我们心里刚硬，不肯听神的话的话，就算有神迹也不会信的。在你的周围可能就有这样的人，甚至使人复活，也可能使某些人相信，但是仍然有些人可以不相信。所以结论是什么？第一，今天现在是整个的关键。今天现在不但是你个人悔改信主的时机，不是明天，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哎，今天忙哦，明天再说吧。可能你没有明天，或者可能他没有明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团，我去探访的时候，当探访很多不认识的人，我到三军总医院，就在台大的这个汀州街那个附近，华神的对面那里，就去探访发单张，跟一些人谈一谈。有一个年轻人，大概21岁，当兵的，那么他生病要开刀，所以我就常常去看他。他就是盲肠炎，结果开刀比较慢，或者是医生手术不好，总而言之盲肠炎会变成腹膜炎，就是说盲肠破了，所以有一些那种细菌的感染到整个腹腔，所以为了腹膜炎开刀7次，就每一次都没清好，所以开刀完缝起来，哎，伤口又破烂，又表示打开，哦，又脏，再把它清洗干净，再缝起来，哎，又有问题，所以连开7次。那我去看过他好几次，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第二天、第三天就要再开刀，开第8次。他也很无奈，他说：“哎呦，怎么搞的？怎么这个从盲肠炎一开到现在了？”那当然跟他谈，他没有信主，不过跟他传一福音，也为他做个祷告。我说你开刀完我会来看你。那么那几天刚好我在考期末考，大四的时候，所以事实上我不是开刀完当天去，我是第二天去的，开刀完第二天才去。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床是空的，不是人不在那里，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好像新的床单这样。我一看，哎，他开刀完了，出院了。护士看看我，他出院了，不过在太平间。那天是下午在2点，我说什么时候？早上8点。我那天非常的懊恼。当然，就算我早点看到他，可能也不能挽回什么。不过总觉得，啊，最后一个机会失去了。开刀前我没有再去看他，开刀前我没有机会再跟他传福音，过去了。好几次啊，我说在我一生当中有好几次那种心里那种懊悔，这是其中一个，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刻。说实在，我跟他不熟，我现在的名字都忘掉他了，但是那个人我一直记得。我在等候明天，就当我明天去的时候，那个人没有明天了。今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很多的人在你周围，如果神感动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等到明天，因为他可能没有明天。同时有一些人，尤其中国人会有这种想法，有些人愿意信主，可是想到说我信主了，可是我的家人怎么办？我最爱的人他还没信主，他可能已经过世了，那我信主，我到好地方，他到阴间，他到地狱受苦，觉得心怀不忍，我要去陪他。中国人所谓的相伴于九泉之下，我就碰过一个这样的姊妹，从大陆来的，她听到福音 很奇妙的改变，他是佛教徒，四十年的佛教徒，刹那之间一两天之内他就信主了。可最后他犹豫了，他说几个月前我丈夫过世了，有生之年他在大陆没有听过福音，那我去了天堂，他下去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他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很痛苦，他问我，我就用这段事情跟他讲，我说第一，你的丈夫在神的面前，神有一个他的公平的处理，世上有很多人是没有听闻福音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如何我不能保证什么，但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但第二个，就算你最爱的人下到阴间，你记得那个财主痛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呼喊，说不要让我的兄弟到我这里来，不要让我最爱的人到我这里来，这里是极其痛苦的，派一个人去通风报信叫他不要来。我说如果你的丈夫在九泉之下，他不会因为你去了而说哦太好了你终于来了，相反的他说哀哉，我千盼万盼的就是你别来，你怎么来了呢？所以你不要因为你想去陪他而下去，相反的，他如果能说什么，他如果能够带什么信息给你的话，就是到主那里去，到神那里去，不要到我这里来。所以他后来受洗了，信主了，他的家人一个一个，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也都先后受洗信主。所以中国人，我们的孝道的观念，我们的亲情的观念，会有的时候会使我们有一些错觉。这段圣经我觉得提醒我们，最后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可能是财富，可能是生命，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让我们好好的用我们所有的一切，金钱、才智、时间、力量，因为这决定我们将来如何。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也会决定你将来如何。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知道人的心。我们可能在人间，在人的面前有某种的名声，但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在人的面前有好名声，但是在神的面前未必如此。所以每当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欢喜快乐可以迎见神，这是一个蒙福的时候，但是诗篇也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一喜一忧，又欢喜快乐，可是又有一点点好像心里有点战惊的味道，是说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让神来光照，愿意按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恐惧会挪去，我们会以感恩的心领受神的恩典，盼望每个主日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心情之下来朝见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在你的圣灵的光中，我们恳求你自己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因为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所隐藏的意念，在你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不像这个财主一样，在生前不但享受奢华宴乐，不但在生前好像得到好的名声，但是在你的面前却是被你所憎恶的。哦，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应许我们，若是我们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的宝血必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有一个正直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再一次欢呼荣耀。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祷告祈求，主，求你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抓住今天，抓住现在，愿意来归向你。 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位我们周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来代祷，求你激励我们的心，也能够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谢谢你这几个月借着你的比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有许多的提醒，也有一些责备，也有安慰，也有鼓励，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